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主日，因为今年的圣诞节恰巧就在今天。基督徒年年都要庆祝圣诞，对有些弟兄姊妹来说，可能已经产生审美疲劳了，想到圣诞已经不再有特别的感觉了。其实正是因为我们人如此软弱，我们会疲劳，所以我们才需要常常纪念。正如我们的婚姻也需要常常纪念，我们需要常常问自己，我是否还爱我的配偶？我的婚姻关系现在如何？以及我将要如何经营我的婚姻？同样，基督徒也需要常常审视自己，并问自己，我还爱基督吗？我和基督的关系现在如何？以及我将如何保持和加深我与基督的关系？对于信仰处于疲惫中的弟兄姊妹，愿神的灵特别在圣诞节感动你们，使你们的心重归基督，重新得力。对于仍然对基督心里火热的弟兄姊妹，也愿神的灵在圣诞节特别感动你们，使你们更加认识基督，并且愿意更加彻底的委身基督，追随基督。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感谢您，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圣诞节的日子，我们更加要感谢您，感谢您为我们赐下您的独生爱子，我们感谢基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取了这卑微的样式，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就是那伟大的真的救恩。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您，我们求您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您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让我们重新的来面对耶稣，重新的面对福音，重新的面对什么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仰望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姊妹，关于圣诞，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三点。那么第一点就是，他是救主，他是救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关乎基督是谁啊？他来到世界要做什么？以及我们以为基督是谁？还有我们盼望基督给我们什么好处？基督是谁和我们以为基督是谁，看似一回事，但其实是可能有区别的。一个人是君王，你也可能误以为他是乞丐；或者一个人是医生，你却以为他是厨师。而他的真实身份和你认识上的偏差，必然影响你和他的关系是不是正常。那么基督是谁？在我们漫长的信仰过程中，特别是在波澜不惊、平安稳妥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也可能会变得模糊和产生偏差。例如，基督可能慢慢成为了专门保护你出入平安的保护神，基督可能成了专门医治你身体疾病的医生，是或者基督成了帮你心态保持平和、不至于抑郁的心灵导师，或者是指导你经营婚姻和教育孩子的专家。当然，在这些方面，基督确实都有工作，圣经也都有相关的指导原则。但是我要说，这些方面都不关乎基督的核心身份和工作，这些方面涉及的仍然在地上和现实中。如果我们只把基督的身份和工作限制在这个层面，那么我们就可能只是想借助他，而不是要投靠他，只是想借助他来成就我想要的生活，而不是投靠他，借着他进入他所应许的国度。所以圣诞节正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他是谁，以及思考我们究竟盼望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在过去的这一周，我经历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参加了一场追思礼拜，另一件是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雾霾。这两件事如果发生在春节前，如果按照世人的眼光，是何等的扫兴。但是对于圣诞节，我认为这真是何等的应景。还有什么比葬礼和雾霾更能代表人类的真正问题呢？还有什么比他们更能促使人不得不寻求出路呢？又有什么比他们更能凸显基督的工作和在他里面的真正盼望呢？葬礼提醒我们，人人都有一死，即使没有雾霾，即使你吃的、喝的、呼吸的都是环保产品，你仍然难逃一死，这才是人类最大的悲剧。而雾霾提醒我们罪的可怕、无处可藏，以及人人有份。谁是雾霾的制造者？产能过剩的钢铁企业当然罪责难逃，但是追求政绩的地方官员 有没有罪呢？明知问题所在却不肯改革的中央政府有没有罪呢？为了自己的健康把污染企业搬到中国的外国公司有没有罪呢？还有沉默的大多数，就是我们，宁可等死也不肯挺身而出，我们有没有罪呢？所以谁不是受害者，但谁又是完全无辜而没有在罪上有份的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雾霾只不过是人类罪恶的表现形式之一，正如聂树斌案、雷洋案、叙利亚内战、法国和德国的恐怖袭击、美国同性恋合法和各种的政治的倾压啊诡计，都证明罪无处不在，罪才是一切问题背后的真正的原因。而面对罪，不仅是别人的罪，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罪，你有什么能力？你有什么办法？你能逃到哪里去？所以救主的意义正在于此，他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乃是要将人类从罪恶和死亡里拯救出来，而他指引的道路也不是通向中国梦，也不是通向美国梦，乃是通向天国和永生，这才是真正的拯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罪恶和死亡掌权的世界彻底绝望了吗？你真盼望天国吗？或者你更盼望民主的中国，或者没有雾霾的美国？在教会里一直存在入世和出世两种倾向，从我们教会的意象山上的城就可以看出，我们是肯定教会进入世界和基督徒治理世界这方面责任的。但是我提醒大家，我们也一定要理解那些宁愿放弃世界而生活在沙漠里和强调祷告过于做实事的基督徒，他们的倾向肯定有偏颇之处，但是他们对于永生的觉悟和渴望确实可羡慕的。甚至我要说，教会今天仍然存在于世而没有彻底变质，实在多亏这些单纯的脱离现实的和落伍的基督徒。而那些没有真切盼望永生却太快去治理世界的教会和基督徒又如何呢？恐怕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任何的改革都不能够根除罪恶，而他们的努力很可能没有推动神国的降临，反而加剧了世俗主义的发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思想圣诞，我们首先应当被提醒，天国和永生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先知们、使徒们以及历世历代圣徒们引颈渴望的真实拯救。面对世界的罪恶，有人极力对穷人宣告，你的拯救是一款能阻挡 PM2.5 的口罩；有人极力向富人宣告，你的拯救是投资移民。而无论对穷人还是对富人，基督徒更应该极力宣告，唯有基督是你的拯救，唯有天国和永生是你最大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神的灵在这个圣诞节复兴我们对天国的盼望，愿这盼望充满我们的心，并且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的生活形态，也借着我们的微博和朋友圈见证出来。我要分享的第二点是，他以卑微的样子来到世界。主耶稣的降生用卑微来这个词来形容应该再恰当不过了。他生在卑微的小城伯利恒，卑微的躺在旅店的马槽里，围绕他的只有卑微的约瑟和玛利亚，还有同样卑微的牧羊人。没有欢呼，没有庆典，没有盛大的场面，也没有名人出席，甚至那一天也没有人确切的知道。今天我们以12月25日为圣诞节，这其实是教会的推测，而非历史和圣经明确的记录。而且因为根据的立法不同，东西方教会对圣诞的认定也不相同。西方教会一般以12月25日为圣诞节，而东方教会则以1月7日为圣诞节。你能想象吗？天地万有的主宰竟然如此悄无声息地来到世界上。如果你在那一天晚上也住在那个旅店里，你能认出这个孩子就是人类的救主，又是宇宙的君王吗？不仅主的出生如此卑微，他在地上的一生也同样卑微。以赛亚书53章那段著名的经文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主耶稣从出生到走上十字架，他都没有以显赫的出身、出众的容貌、华丽的服饰、高级的学历以及财富和权力来吸引人。尽管他大有能力，但他却坚定地拒绝坐宝座的机会，以至于大批跟随他的人对他失望而离开了他。因为没有人理解，甚至跟随他到最后的门徒也不理解，神的儿子怎会不登上宝座，而是走上十字架。但这正是天父预定的拯救之路，同时也是使徒们效法基督见证福音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基督卑微的样式，我们需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第一，我真的被卑微的主吸引吗？第二，我愿意效法基督的卑微，与卑微的人在一起吗？我们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人转发名人信主的信息，例如温家宝、杨利伟、彭丽媛等等都被信过主了。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心里仍然羡慕权势、地位、名声？是不是和基督有关系，还不如和这些人有关系更让我们满足？名人信主当然是好的，但是并不比一个穷人信主更值得高兴。但是有一天，如果温家宝因为基督的缘故为民请命而进监狱，或者彭丽媛宁做基督徒而不要做国母，那么我也会转发这样的见证，不是因为他们有名，而是因为这样的见证所反映出来的舍己使他们更像基督，也使这见证真的是美。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谦卑的基督再现于世，我们能够认出他来吗？其实这个假设并不难验证。如果我们不喜欢穷人，不喜欢学历低的人，不喜欢长得不好看的人，不喜欢农村人，也不愿意和这些人在一起，那我们也不会认出马槽里的基督。即使我们一时被他的能力吸引，但最终还是会对他的十字架道路感到失望。我们教会以及不少城市教会被称为知识分子教会，面对马槽里的基督这样的标签，应当让我们感到不安。正如白领教会、金领教会、商人教会、艺术家教会同样应当令人不安。我不是说这些身份本身是不好的，但是面对基督放弃荣华俯就卑微的榜样，如果这些身份成为福音的障碍和拦阻，就应当求主挪去。面对主耶稣卑微的样式，每个基督徒都当思想：我更羡慕效法基督，还是更羡慕舒适体面富贵的生活？每间教会也当自问：我们愿意与穷人同在，还是梦想与富人同居？我们在这个城市里其实也算不得名流，但是这座城市里还有许许多多比我们更加贫穷和无助的人们，他们需要福音和教会，而我们和他们的距离在地理上近在咫尺，但在心理上却远在天涯。但无论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距离绝不会超过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的距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基督的缘故，愿我们以卑微的样式去寻找卑微的人，愿我们去了解他们，与他们一同吃喝，也用他们熟悉的语言与他们谈论福音。我们若如此行，就显出我们是真爱马槽里的耶稣了。我要分享的第三点，谁是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刚才我们说，主耶稣诞生的时候虽然没有宏大的庆典，但是也有人前来朝拜。是谁第一时间来到基督的面前呢？就是牧羊人。为什么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却没有向其他人，例如向更有身份地位的人显现呢？圣经在此没有明说，但是从整本福音书的信息看，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表明基督的降卑，说明基督乐意与世上最卑微困苦的人同在，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牧羊人象征那些最真实深刻的渴望救主的人，他们就是诗歌里所唱的殷勤渴望圣子降临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如此渴望，所以天使就向他们显现。那么为什么用牧羊人象征渴望上帝的人呢？因为牧羊人是最贫穷困苦的人，最贫穷困苦的人自然应该是最渴望拯救和解脱的人。但是真正的渴望 解脱渴望上帝的贫穷人，其实不一定指经济上的贫穷，更是指灵里的贫穷。意思是意识到自己灵里孤独、苦闷、忧伤，并且意识到世界上的一切金钱、名誉、地位、朋友、妻子、儿女都不能从根本上满足自己灵魂的需要和渴望，这就是灵里的贫穷。有这种意识的人，就是最渴望基督和天国的人。所以马太福音5:3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的虚心，在很多中英文的圣经译本中，例如在 NIV、 在和合本修订版、在吕振中译本、在新译本啊等等的这些译本当中，都被翻译为灵里贫穷或者心灵贫乏。所以这样的人是最渴慕上帝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的渴望上帝吗？你意识到自己是灵里贫穷的人吗？你意识到自己的心灵唯有基督才能满足吗？也许我们有的人一直心里悲苦，对天父多有怨言，因为我们认为天父一直没有满足我，因为他没有赐我富裕，没有赐我婚姻，或者赐我孩子。但是这些弟兄姊妹可能没有意识到，世上的一切其实都并非我们心灵最深的渴望和安慰。我们最深的渴望和安慰其实只有一样，或者说只有一样才能够满足我，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如果我们在他之外寻求最深的满足，那么我们就是在他之外寻求神，就是拜偶像。这偶像可能是钱财，可能是房子，可能是职位，也可能是爱情。但无论是什么，对偶像的敬拜只能使我们的心更加空虚。我们以为是上帝不爱我了，但其实是我们以别的东西代替上帝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心里难受，你感觉你自己一无所有，那么就来到基督面前祈求吧。并且这一次不要再求别的，试着求神说，主啊，求你将你自己赐给我，求你使我品尝到在你里面有一切的丰富，求你使我真知道你自己比世上的一切都更能满足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圣诞节，但愿上帝借着赞美诗、团契、信息和服饰重新温暖我们的心。但愿我们借着庆祝圣诞重新爱上我们的救主。但愿圣灵在他一切儿女的心灵里做工，让我们再次体验到，唯有基督是我骄傲，唯有基督是我良人，唯有基督是我安慰，也唯有基督是我盼望。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我们祈求您借着以上的信息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改变我们的心，也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重新的思想啊，什么是救恩，什么是永生，什么是幸福啊，什么是我们最深的满足和依靠。主要愿我们真的是借着这个圣诞节的各样的庆祝、各样的活动，我们的眼光重新能够聚焦在您的身上，重新能够聚焦在您的里面那真实的盼望和福气。主，我们仰望您，我们感谢您为我们而来，我们也盼望您快快再来。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